今天我们要证道的题目叫做准神和疆界啊，那个证道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十二到十八节。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祈求你的灵亲自的引导我们，让我们明白这段经文的含义，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来。祷告奉主的名，阿们。有个人叫亨利·克劳德，他是一个很有名的基督徒，美国基督徒作家哈。这个作家有什么特点呢？他对一件事情特别的感兴趣，而且研究的很深。这件事情就叫做界限啊，所以他写了一系列关于界限的书，不知道大家读过没有？比如说，他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叫《为约会立界限》，就是告诉基督徒怎么样约会，界限在哪里；为婚姻立界限，为孩子立界限，还有为领袖立界限，还有为自己立界限啊。他写了很多这种界限的书哈。那我最近读了他的这个《为孩子立界限》这本书，书中有一个故事让我想了很久啊，发人深省。这个故事讲的是有一次，这个作者亨利·克劳德他去拜访一个朋友，他就发现这个朋友呢，在他儿子的房间里面在整理他的儿子的房间啊。这个朋友是家长，在整理他的儿子的房间哈。这个儿子大概十岁左右，是个小孩子哈。于是亨利就问他的朋友说：“嘿，你在做什么？”然后他的朋友就回答说：“我在整理我儿子的房间啊，你以为我在干嘛？”但是亨利好像没有听见似的，他继续问我说：“你在做什么呢？”他的朋友有点不耐烦说：“我说我在整理我儿子的房间，你干嘛这么看着我？”接下来亨利讲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对他的朋友是这样说，他说：“哎，我只是替你儿子的未来的妻子感到难过。”这句话什么意思知道吗？ OK， 他的朋友也愣了一下啊，然后过了一段时间他明白亨利的意思，就是要培养一个孩子长大，不是去替他做他自己该做的事，就是你不是代替你的儿子去做他该做的事，而是告诉他做人的原则和界限，明白吧？鼓励他自己去做。那这样的话，等这个孩子长大以后呢，他不会什么都不会做，你替他做他什么都不会做。但是如果你鼓励他，你给他一个界限，给他一个原则，他会做，给他个准绳，给他一个界限，他会去做，他就会去做了。好，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光是看到这个家长怎么样去教养孩子，我们也看到，其实家长应该跟孩子保持一个合理的界限，对不对？当你越过界限，去替你的孩子去完成他本该做的事情，其实结果就是毁掉这个孩子的前途啊。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什么？立界限蛮重要的。啊，立界限很重要。那么这个合不合乎圣经呢？当然是合乎圣经的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也是为我们立界限的神。我们刚才在读经的时候记得吗？啊，读了一节经文，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我再给大家读一下哈。他就是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看到没有？神是不是立界限？那神为什么立界限呢？我继续读下去哈，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所以神为什么要立界限？为什么为我们凡事都要立界限呢？为了让我们更好的去怎么样认识他，对不对？其实加拉太书第三章也有讲到，我们被看管在小的时候，我们被看管在律法以下，对不对？等到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差他的儿子成为女人的后裔，然后呢，所以就赐给我们恩典。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立了界限以后，我们才能更好的明白天父的爱和耶稣基督的救恩，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不要立界限呢？我们要不要跟我们自己，包括更重要是包括我们周围的人立界限呢？要不要？其实是要的。我们要在工作当中、家庭中，包括教会的服事当中要立界限啊。但是我再提醒一下，其实不是我们立界限，而是我们去发现神为我们在各个地方所立的界限是怎样。好，那么讲到界限，自然会牵到另外一个话题，叫准神。所以我们今天会同时讲这两个，一个是界限，一个是准神哈。因为界限是怎么立的呢？ 刚才其实也读到这个经文，就是神用他的准绳去量出来的这个界限啊。所以界限是借着准绳来设立的。谈到界限一定会谈到准绳，所以我们两个今天一起来谈。所以今天的正道的信息就是基督徒的准绳和界限到底在哪里。我盼望弟兄姐妹听了这篇道以后就可以明白啊，你平时跟其他的弟兄姐妹的关系可能如果不好的话，为什么？因为可能很有可能出问题出在你的准绳和界限上面了。好，首先我来给大家读一下这个今天的这个经文哈，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12到18节，请听神的话语。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自荐的人同列相比，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乃是不通达的。我们不愿意分外夸口，只要照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够到你们那里。我们并非过了自己的界限好像够不到你们那里，因为我们早到你们那里传了基督的福音。我们不仗着别人所劳碌的分外夸口，但指望你们信心增长的时候所量给你我们的界限就可以因着你们更加开展，得以将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并不是在别人界限之内借着他现成的事夸口，但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因为蒙悦纳的不是自己称许的，乃是主所称许的。啊，这段经文其实和合本翻译可能大家觉得不是很好读啊，不过没关系，我们到时候我们接下来会把这段经文讲解清楚。那么这段经文是首先要知道它的背景。这段经文的上下文是它是在这个整个的哥林多后书的第三部分，对吧？我就不再重复了哈。哥林多那个后书分成三部分。那么第三部分我们也曾经讲过，就是这部分保罗主要是去劝勉那些仍然与他为敌的就是没有接纳他的那些仍然跟从着假教师的那些哥林多的弟兄姐妹啊，他们心可能比较刚硬，所以保罗在这里情绪比较激动，用词比较简练，然后有圣经学者甚至说哥林多后书的第三部分他有的时候这个句子都不太完整，因为保罗情绪非常激动啊。为什么呢？他去劝勉他们，情辞恳切，勇敢又谦卑。这是我们上两次讲的，希望通过身份的认同和自己的正直的言行，把这些仍然不接纳他的弟兄姐妹的心给挽回回来，是不是啊？这就是我们前两次讲到的，对不对？但是只是勇敢谦卑的去劝说，够不够呢？还不够啊，弟兄姐妹，听我说啊，我非常勇敢谦卑，还不够。保罗接下来他还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让他跟那个假教师之间要做一个对比哦。那些蛊惑哥林多人的假教师是什么样子的，他们这个或者称呼他们叫假使徒是怎么样子的，我保罗又是怎么样子的。那么当这个清晰的对比出来以后，就可以区分开哪一个是真信徒，哪个是假教师，哪个是真使徒，哪个是假使徒，明白吗？那么怎么区分呢？又在哪里区分呢？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正道的这个题目，叫做准绳和疆界。保罗用他行事为人的准绳和行事为人的疆界来区分开他是一个真使徒，那些人是个假使徒。请大家记得这个特别重要，因为如果你今天遇到这些异端的话，你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去区分。好，那么今天这个讲章的中心思想大家可以看这个 PPT 啊，叫做基督是基督徒的准绳和疆界。基督徒的准绳和疆界是什么呢？就是基督。那么讲的更具体一点哈，基督徒的准绳就是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就是基督徒的准绳，或者说生命的特征，基督徒的准绳。基督徒的疆界是什么呢？是基督的工作，基督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这就是我们的疆界，明白吧？凡事都按着基督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去做，多做的都不是我们应该做的啊。那么我会分成三部分来讲哈，第一个是这段经文本身的讲解，就保罗的准绳和疆界，第二部分是我们的准绳和疆界，第三部分是基督的准绳和疆界。这段经文首先让我们看到是保罗的准绳，我们来看第10章12节哈，第十章十二节说，因为我们不敢将自己和那自荐的人同列相比， 保罗在说什么啊？保罗说我不敢和那些自荐，谁是自荐？如果你联系上下文，你就知道这个自荐的人其实指的就是与保罗为敌的那些假教师、假使徒，他们拿着耶路撒冷的教会来的推荐信，然后呢跑到哥林多教会说，嘿，你看我有这个推荐信啊，所以他们自己推荐自己就在哥林多教会做起了牧师，对不对？但是你看这里第十章的十二节，保罗的语气特别奇怪，他似乎带着一个嘲讽的语气，我不敢啊，我不敢跟他们同列相比啊，啊，嘲讽的语气。那么为什么保罗带一个嘲讽的语气呢？因为接下来你会发现，保罗说这些假教师啊，他们所做的事太愚昧了。我们来看第10章12节的下半句哈，保罗说他们用自己度量自己，用自己比较自己，乃是不通达的。自己度量自己，自己比较自己，这什么意思啊？你听上去就觉得不对嘛，对不对？哎，有谁用自己量自己的？有谁用自己比较自己的？哦，所以保罗说他们乃是不通达。那不通达的原文是什么呢？特别重要，叫不明白、不理解。当有人用自己量自己，自己比自己的时候，这个人其实他很无知，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明白吧？那你说这个到底在保罗到底在讲什么？什么叫自己量自己，自己比自己呢？好，接下来我一定要给大家讲清楚啊，这个特别重要。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人可以拥有什么？我们先免谈那些基督徒所用的属灵的东西哈。一个普通人他可以拥有什么？有人说，哎，家庭出身，这是一个人可以有的，对不对？比如说他是富二代，对不对？OK, 好，又有人说 ,OK, 他的名牌大学的学历，这是一个人可以拥有的，对不对？或者说，哦，他是在一个跨国公司或者一个知名企业的一个工作的能力，这个是一个人可以拥有的，对。或者说这个人拥有财富，是一个人可以拥有的，对不对？或者说这个人拥有的社会地位，是一个人可以拥有的，对不对？哦，我明白了。所以这些就是这个世界上一个人可以拥有的东西，财富、学历、出身、地位，还有那个能力，对不对？才干或者叫做哈，所以自己量自己，自己比自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拿自己所拥有的自己的这一切，象征着自己的身份地位的这一切来评估自己，来衡量自己，对不对？我出身好吗？我的出身，我有好的出身吗？我有学历，名牌大学的学历吗？我做事情有才干吗？被认可吗？我有钱吗？我有社会地位吗？啊，如果我有的话，那我就是这个社会上的上等人，成功的人士，对不对？好，我告诉大家，假教师就在干这个事儿。保罗说他们自己量自己，自己比自己，那到底他们在做什么呢？当然假教师伪装的比较好，他不会用这种非常世俗的庸俗的东西来比较自己哈，但假教师所做的事情基本上是类似的。假教师也讲出身，我是一个严格遵守犹太律例的纯种的犹太人，这就是个出身。所以你看假教师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假教师很喜欢干什么？守节期，对不对？守割礼，证明什么？这个就是自己量自己，自己比自己，用他的好出身来贬低别人，证明自己的高贵，对不对？我假教师，我有充沛的神学知识，我从耶路撒冷来的，我有讲道的口才，这都是我的学历，我的才干啊，甚至是我的财富啊，我拿着耶路撒冷母会的推荐信，这就是我的社会地位，对不对？所以你看假教师是不是用自己在量自己，自己在比自己？那问题来了，你们觉得基督徒应该这样来量自己比自己吗？基督徒到底应该用什么来衡量他的生命啊？不是才干，不是出身，不是财富，不是地位，不是学识，是什么？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的属灵的内在的属灵品格，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这一节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保罗不赞同用自己的出身、学识、才干、财富、地位等等作为我们自己的什么准神，对不对？好，这是第一点哈。好，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经文会讲到保罗的界限。我们讲完了准神，讲界限哈，我们来看第10章第13到14节，保罗接着说，他说 我们不愿意分外夸口，只是只要照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够到你们那里。我们并非过了自己的界限好像够不到你们那里因为我们早到你们那里传了基督的福音。到你们那里这节经文则翻译的时候有点拗口哈。那我一开始没有读懂，所以我就去翻了翻中文新译本。那中文新译本呢翻得比较清楚啊，我给大家把读一下这个新译本的翻译，因为我估计很多人都没读懂哈。那新译本是这样翻译的这两节经文，他说我们所夸的并没有越过范围，而是在神量给我们的界限以内，这界限一直延伸到你们那里。如果我们没有到你们那里，现在就自夸的过分了，但事实我们早就把基督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去了。这下你听懂没有啊？所以这里的界限指的是什么？其实是保罗服事的范围，保罗宣教建立教会的范围，对不对？那这两节经文保罗在讲什么啊？我再给大家讲详细一点哈，这个很重要。保罗讲了两件事，其实第一个，他的服事是有界限的，而且这个界限不是他自己定的，是神赐的，对不对？是神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对不对？那么这个界限其实就是指的保罗服事的界限，保罗建立教会的这个范围到底有多大。那么我们知道一开始保罗是在安提亚建立的教会，对不对？然后呢接下来第一次宣教他就拓展到小亚细亚塞浦路斯，这是当时第一次宣教的之旅的这个界限。接下来他的界限又拓展了，第二次宣教之旅当中他还跑到马其顿，然后呢又跑到什么哥林多，雅典和哥林多，在那里又建立了教会。好，所以等第二次宣教结束的时候，保罗的服事的界限他的范围包括哪些呢？小亚细亚塞浦路斯安提亚还有马其顿，还有哪里？还有个哥林多哥林多是最后一个他建立的。所以保罗在这儿讲的这个界限其实是个地理概念，是他服事的这个地理范围到底有多大。好，这是保罗讲的这两节经文，保罗讲的第一点。第二点，保罗讲的是他可以夸口的范围只限于这个事工范围，他可以夸口。保罗说他其实他可以是可以夸口的。在圣经当中夸口这个概念不一定是负面的，过分夸口才是负面的。夸口的正面的含义是赞美一件事情，比如说我们可以因着耶稣基督夸口，我们可以去赞美耶稣基督，对不对？夸口是可以的，但是你要看夸什么，他有没有越过他的范围。如果保罗今天说我没有过分的夸口，我夸我所建立的这些教会包括哥林多可不可以？可以的。但是保罗反对是什么呢？如果今天哥林多教会不是我夸，不是我建立的，是别人建立的，我跑过来只是服侍一下，我可以夸哥林多教会我在哥林多教会做了很多很多丰功伟业吗？不可以了，这个就是过分夸口了，明白吧？所以保罗这两节经文在这里的意思是，第一，他服侍是有一个界限的，第二，他所夸的口只限于这个界限范围之内，明白了哈。好，不过讲到这里以后，年轻传道人可能会不服气。主啊，我刚出来服侍教会，难道我只能够为目前这一点点夸口吗？我们知道年轻传道出来还没有创立教会的时候，还没有有所这个属灵成就的时候，那我能夸什么呢？因为有的时候这个世界上也是有人看，哎，弟兄你做了哪些事情，我啥也没干。其实呢他参与在很多教会服侍当中，他有做啊，但是不好意思我啥也没干，那怎么办呢？所以很多年轻的传道人可能会不服气哈。那么告诉你，接下来十章的十五到十六节就是对你的一个很好的安慰哈，因为你的界限会随着你的服事不断的拓展啊，这个界限啊是不断扩展的哈，扩展境界。我想那个去过灵恩派教会的弟兄姐妹可能听过一个雅比斯的祷告，对不对？他们特别喜欢用雅比斯祷告来说，我们扩展主啊，求你扩展境界啊。这个当然如果你正确理解可以，这个境界是属灵的境界，明白？不是属世的境界，不是你的财富啊。所以接下来保罗说他的界限是会着随着他的服事而扩展的。我们一起来看第十章十五到十六节，我们不仗着别人所劳碌的分外夸口，这就是保罗刚才说的，对不对？然后他说，但指望你们信心增长的时候，所量给我们的界限就可以因着你们更加拓展。 得以将福音传到你们以外的地方，并不是在别人界限之内借着他现成的石夸口。保罗在讲什么？保罗说，哎，等到你们哥林多人信心坚固，信心增长的时候，我这个使徒就要离开你们，去到那些还没有福音的地方，拓展我的境界，去传福音去了。所以对于一个热心服侍神的人来说，他的疆界是不断拓展的，这是必然的事情，明白吧？只不过他的疆界拓展是一步一步的，不是一下子飞出去的。当一个教会被建立，弟兄姐妹的信心得以坚固，被建立起来，稳定了，然后再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传福音。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保罗一颗宣教士的心啊，你有没有看到？其实你看哈，当时的保罗已经离开哥林多了，对不对？他已经跑到以弗所，他已经开始了他其他的宣教的事项。但是当哥林多教会出问题的时候，他有没有去管他们？有没有回过头去管他们？还是有的，是不是啊？写了好多信啊。他在以弗所，难道他不忙吗？他在以弗所在跟野兽搏斗，对不对？还有人要置他于死地，他把以弗所那个地方福音都传遍了，周围这个地方福音都传遍，他忙吗？他忙。但是按照哥林多前后书，我们至少看到保罗写过四封给哥林多人的信，而且情辞恳切。哥林多教会已经是他建好的一个教会，但是他仍然去爱他们，仍然去服侍他们。为什么？因为有假教师混在其中，他离开以后就会有很多的问题。所以保罗说，当你们信心坚固我再走，你们信心不坚固我回来再坚固你们的信心。因为他知道无论是哥林多还是以弗所还是其他的地方，都是神的教会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宣教士的心哈。好，那么我们讲回来，那么为什么保罗讲这段话呢？哎，第十章的十五到十六节，疆界会拓展，为什么他要讲这个话呢？其实你仔细看保罗在讲什么，他说就算我疆界拓展了，我今天到其他地方去了，我今天到罗马，将来还要到西班牙去传福音，可是对不起啊，我这里讲一句很确定的话，并不是在别人的界限之内借着他现成的石夸口。保罗踏出宣教之旅，然后他走出去的时候，他到任何地方，他去建立教会，他去服侍弟兄姐妹，都不会拿别人做的现成的事来让他自己夸口，这就是他所要说的话，明白了吧？所以哥林多后书我们刚才讲了三节经文，第十章的十二到十四节告诉我们什么？保罗有两件事是不赞同的，准神和疆界。第一个，保罗不赞同用自己的身份、学历、财富、地位去作为准神来衡量你，这是他不赞同的。第二个，保罗不赞同去在别人的成就上夸耀自己，这是他不赞同的，大家明白吧？啊，好，等一下，那你说保罗到底赞同什么？好像讲了老半天也没有讲到这一点，对不对？保罗，你的准神和疆界到底是什么呢？你的准神、你的界限到底是什么呢？好像没讲出来啊，对不对？别急，我们继续往下读哈，因为答案就在下面两节经文。那么保罗的准神和疆界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第十章的十七到十八节。好，保罗继续说，他说，但夸口当指着主夸口，因为蒙悦纳的不是自己称许的，乃是主所称许的。这两节经文讲什么？哦，请大家注意哈，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短语，叫做当指着主夸口。我先告诉大家，这个就是保罗的准神和疆界。那为什么呢？因为保罗接着说，指着主夸口就是主所称许的，称许就是表扬的意思啊，称赞的意思啊。主称赞什么？指着主夸口是主称赞的。所以保罗的准神和疆界就是指着主夸口，而不是指着自己夸口，不是指着别的夸口，明白了吧？好，不过等一下，请问弟兄，什么又叫做指着主夸口呢？你还没讲清楚这个保罗的准神和界限讲解哈。好，那接下来我们着重要来讲什么叫做指着主夸口。我们知道保罗曾经是个法利赛人，他对旧约非常熟哈，所以指着主夸口其实有一个旧约的背景，在哪里呢？在耶利米书第九章里面啊，有一段经文讲的就是指着主夸口。如果你明白那节经文，你就知道 保罗在讲的指着主夸口是什么意思了哈。好，我来给大家读一下耶利米书第九章23-24节。耶和华说，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什么叫这我先讲讲这两节经文哈。这段经文，这两节经文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神的子民不要以自己的智慧、勇力和财物夸口，对不对？就是不要自己量自己，对不对？就是保罗说不要自己量自己。那要指着什么呢？指着要夸什么？要夸自己认识耶和华。认识耶和华什么意思啊？你知道神是怎样的神，你知道神的生命特征是怎样的，神的属性是怎样的，这叫认识耶和华。比如说你认识他的慈爱，认识他的公义，他是慈爱的神，他是公义的神，这叫认识耶和华，对不对？哦，还有呢，认识耶和华又知道耶和华喜爱在世上施行什么公义、慈爱和公平，这是什么？这是认识耶和华在世上所做的事情，对吗？所以指着主夸口是什么意思？就是认识神是怎样的神，认识他做怎样的事，或者说认识神是怎样的生命特性，认识神喜悦做怎样的事工。所以什么叫指着主夸口？指着主夸口就是第一个，认识神是怎样的神，第二个，认识神是怎样的做工的。这就是保罗的准绳和疆界。为什么是准绳和疆界？准绳是什么？认识神是怎样的神，这就是保罗的准绳。因为当你认识神是怎样的神，你凡事都是出于他的属性去做的，这就是你做事的准，行事为人的准绳啊，对不对？那么知道神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疆界界限。为什么？他没有做的你就不要去做，他做的你就照样做，所以这样的话你就知道你做事的疆界了，对不对？所以指着主夸口包括了疆界，包括了准绳。所以简单来说哈，保罗的准绳就是神的生命，对吧？保罗的界限就是神的工作，大家听明白了吧？啊，这是简单说哈，这叫做指着主夸口。那么保罗是不是这样的人呢？你打开圣经，你看保罗怎么说的。在保罗书信当中，保罗确实是身体力行这样的一个原则，他的疆界，他的准绳，他的疆界，保罗确实是这样来持守的。好，接下来我给大家几段经文你就知道了。首先我们来看保罗的准绳，就是神的生命，更准确的来说就是基督的生命，是不是这样呢？我给大家一段经文，在加拉太书6章14节，请仔细听。加拉太书6章14节，保罗说，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言，就我而论，世界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就世界而论，我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保罗在讲他的准绳，这个准绳是什么？耶稣基督十字架的生命，是吗？十字架是什么？十字架其实是个象征，象征什么？象征耶稣基督谦卑顺服、舍己牺牲的生命啊，也包括他从死里复活的生命特征，明白了吗？所以当保罗说就他而论，世界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他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意思就是说我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基督的生命特征，十字架的生命特征已经反映在我的身上了。所以保罗在所有的行事为人当中，他都有一个准绳。什么准绳？一个标准。什么标准？就是耶稣基督舍己牺牲、谦卑顺服的十字架的生命，这就是保罗的准绳。所以保罗无论做任何的事情，他都从耶稣基督这个十字架的生命出发的，反映出来的，明白了吧？好，这是你看是不是保罗准绳就是基督的生命。然后我们再来看保罗的界限是什么呢？就是基督的工作。我再给大家一段经文，是在罗马书第15章18-20节。这三节经文讲的就是保罗 就是基督的工作就是保罗界限，好，罗马书第15章18到20节，保罗说除了基督借着我做的那些事，我什么都不敢提，只提他借着我言语作为，用神迹奇事的能力并圣灵的能力使外邦人顺服，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啊，到处传扬基督的福音，我立了志向不在基督的名被称过的地方传福音，免得建造在别人的根基上。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什么？看到保罗说我只夸什么，我只提什么，耶稣基督借着他这个器皿所做成的事，其他事情我都不敢提。那这什么意思？所以保罗只夸什么？其实他只夸耶稣基督在他身上借着他做的事情，所以本质上保罗夸的不是自己，保罗的界限也不是自己，保罗的界限，保罗所夸的是耶稣基督的工作。当然他不是夸耶稣基督在别人身上的工作，他夸耶稣基督在他身上的借着他的工作。所以本质上他夸的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工作。所以保罗有个界限，看到没有？什么是可以提的？在他身上的耶稣基督工作。什么是不可以提的？在他身上耶稣没有做过的事情，他自己做的事情不提。所以你们有没有看到保罗的界限是什么？就是基督的工作啊，对不对啊？哦，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在这个经文里面搞明白，根据这段经文，请问基督徒的准绳和界限到底在哪里？我告诉大家两个字，基督。我们的准绳就是基督的生命，我们行事为人的原则就是从基督生命出发的，我们的界限就是基督的工作。除了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借着我们所成就的事情，其他事情都不重要，都不在乎，是吗？所以如果一个人没有照着基督的生命样式来行事为人，他是不是偏离准绳了？如果一个人夸耀自己的行为，而这行为不是基督借着他所做成的，是不是越界了？对不对？那我告诉大家，假教师就是这样的，他们以自己为准绳，但是真信徒却是以基督为准绳。假教师在别人的劳苦上自夸，他们越界了，但是真信徒只夸基督借着他所做的功。你看这个差别有多大啊！我前面有提过哈，如果你今天碰到的异端，碰到假教师包括碰到一些教会的故宫就是有故宫心态的那些人，其实你仔细看，你会发现他们所夸的东西跟一个真正的神的仆人所夸的是截然不同的。假教师会夸他的学识学历啊，什么什么名牌神学院毕业，什么头衔，对吧？然后呢出生，对吧？啊，我是第几代第几代啊，这个我真的有的时候觉得说第几代第几代这个基督徒的骄傲啊，第几代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啊，你祖上有五代基督徒，你是第六代，可是你第六代你信主吗？对不对？这跟你前面几代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假教师跟真信徒之间啊，假使徒跟真使徒之间，真的只有天壤之别了。所以我在这边我要挑战你啊，我讲完了以后我要挑战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问你一个问题，关于准神，你真的知道基督的生命吗？你真的知道基督那个谦卑顺服舍己牺牲的生命没有啊？其实准神这个词啊，我为什么用这个词来作为今天的这个那个讲到的这个题目有道理，因为在原文当中第10章13节，准神和界限两个词同时出现的啊，我这里不多加解释哈，只是没有翻译出来，因为比较难翻译。准神叫做 canon 啊，希腊语叫 canon， 然后英文翻译叫 canon。 canon 就是词是什么意思知道吗？就是圣经正典的意思。真正的准神就是你在圣经正典里面，正典圣经里面，你看明白圣经是怎么介绍耶稣基督的生命的，这就叫做准神。我问大家，你今天圣经读了几遍？你今天在圣经里面到底明不明白耶稣基督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看全了没有啊？如果你没有明白，没有看全，那请问你的准神在哪里？ 你行事为人的准绳到底在哪里呢？对不对？所以我要挑战你哈。第二个我要挑战你，你知道界限吗？什么叫界限？前面讲的就是基督借着你所做的功，你知道主耶稣基督对你的呼召到底是什么吗？他要你在这世界上所实行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呢？你知道吗？如果你不知道的话，那你怎么知道你的界限呢？如果你不知道你的准绳，不知道你的界限，那你活在世上，你的方向往哪里去啊？你的人生方向到底往哪里去呢？你可以夸耀什么呢？好，我把这个两个问题留给大家。好，所以这段经文我们已经很清楚，你看明白保罗的准绳和界限就是基督，对吧？基督的生命，基督的工作。那么接下来我要谈一谈，在今天我们当中，教会当中，这个准绳和界限是怎样的。我可以跟大家很坦诚的说，我自己的观察哦，是今天我们常常没有以基督为我们的准绳和界限。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你就知道了。这个例子呢，其实我讲完以后大家不要去想是谁哦，因为这个例子其实是非常常见的例子了啊，真的是很常见啊，在教会里面。好，前段时间有两个姐妹啊，本来这两个姐妹关系很好的，结果呢有一天他们互不来往，而且还彼此把对方的微信给拉黑了，是不是很正常啊？ OK， 好，那我听见这件事情以后呢，就去问，就究竟发生什么了？一问才知道，哦，原来是因为其中一个姐妹呢，她很主动啊，她很主动，她想去主动服侍另外一个姐妹。那她心是好的，因为她看到另外那个姐妹呢比较被动，而且她生命当中好像有些地方她确实是要改变的，所以这个比较主动的姐妹，因为她的性格是积极主动，她就很主动，她去介入别人的生活，进入另外那个姐妹的生活。哎，姐妹，我跟你说啊，你这个事情应该这样干，这样干，这样干，那个事情应该那样干，那样干，那样那样干。她要去用自己的方式去帮助那个对方，明白了吧？啊，好，问题来了，可是另外那个姐妹呢，她的性格是怎么样的？是比较被动、比较腼腆的，她不太喜欢别人直接闯到她的生活里面去。打扰他，甚至打乱他原有的生活，这一下矛盾就来了。一个要拼命的、积极的进入对方的生活，用自己的方法去帮助对方；另外一个人讨厌别人这样无理的直接闯入他的生活，那怎么办呢？那么今天这个网络也很发达哈，大家也都是成年人，那怎么办呢？很简单啊，这个被动的这个姐妹，她就很紧张，紧张下来怎么办呢？拉黑，在微信里面拉黑。拉黑微信意思就是划清界限，你别过来，我跟你没联系啊，你再发信息我收不到啊，所以彼此不要再来往了，明白了吧？啊，在教会里面来往的话也只是短短的一两句话，然后我跟你坐得远一点啊。结果那个比较积极主动的想要服侍对方那个姐妹，一天早晨起来，她是很大的热心，她突然间发现啊，我的微信怎么被人拉黑了，她一腔热血啊被对方无情的浇灭。那么他拉黑以后，他就觉得很受伤，那怎么办？离开教会不来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啊。那我后来我事后我知道这个事情，我心里就在想，嗯，我明白了。我当时的分析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事情好像是两个小王国之间发生了战争，对吧？一个王国要入侵另外一个，然后当然他的出发点是好的，对吧？哎，你这个国家太贫穷了，我把我富足的科技什么东西都放在你里面。但另外一个国家不想让他入侵，于是干件什么事儿？烧掉田里所有的庄稼，坚壁清野，微信就是他的这个防线啊，坚壁清野，你过不来啊。那么这个分析还不够透彻，那么请问这个问题到底发生在就出在什么地方呢？我告诉大家啊，这个矛盾主要就是准绳和界限的问题，你看出来没有？是不是？准绳不对啊，界限不清啊，明白吧？我跟他解释一下，那个想主动要服侍那个姐妹呢，她的心很好，但是她的准绳对不对呢？不对。我其实前面忘了交代，这两个姐妹其实信主时间都不太长，明白吧？她的这个主动的姐妹准绳为什么不对呢？第一个，她给到对方的建议啊，我后来听下来，我发现其实不太是完全是出自于神的，它里面有很多仁义的，明白吧？我们的准绳是基督的生命，你给人家仁义的东西， 那准神对吗？虽然你有大有热心，但是准神不对。还有一个准神不对的地方，就是他忘记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如果你要彰显出基督的生命，请问基督的生命是怎样的生命？我后面会讲到啊，基督的生命主要特征是谦卑温柔的生命，舍己牺牲的生命。你这样子主动的去介入别人，很鲁莽的去进入别人的生活，就不是谦卑主动，而且是用律法去辖制对方。所以这个准神就完全错了。你给对方的建议是仁义的，你的方法是辖制对方的，这怎么是对的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对方要拒绝的原因，明白了吧？那么这个界限对不对呢？也不对。为什么不对呢？因为这个姐妹其实有点越界，她在干什么知道吗？她想要辅导对方，他想要用圣经辅导对方，可是圣经辅导其实不容易做的。这个事情照理来说应该是谁来做的？其实应该由传道人来做，或者比较有经验的牧师长老来做会比较好。啊，他受过训练，因为神也是把这样的一个辅导的功课跟那个工作给到牧师长老，并且圣灵会使用这些圣职人员去做他自己的工。好，你现在代替牧师长老直接去，是不是？然后又给到对方仁义的建议，做法又不是谦卑的做法，请问对方怎么接受呢？所以这个姐妹不光是准神不对，她的界限也不对，她模糊了圣职和平信徒之间的这个界限啊。那么怎么做才对呢？应该是这样，她最起码应该来找传道人，她跟传道人反映，她说我看到这个姐妹的生命有点问题，你觉得我是不是可以直接去找她？当传道人授权可以去，因为他会衡量的，传道人衡量以后授权你可以去，但是你找他的时候你要怎么说会比较合适一点，用什么样的态度吩咐完以后，这个姐妹才可以去到另外那个姐妹面前去辅导对方啊，这样做才是一个合宜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准神和界限多么的重要。那请问弟兄姐妹，你在教会当中是不是碰到过很多这种弟兄姐妹之间的矛盾？你回想一下，是不是很多都是准神和界限的问题？是不是啊？啊，其实这个问题呢，我想说，因为时间的原因，我第二个例子我就不举了，我就略过了哈。其实还有一个关于族长的问题，族长的设定问题啊，我就不在这里提了。所以，请大家仔细想一想哈，一切不符合圣经原则的事情，其实都是失去了准神和界限的。这样的事情在教会里面多不多啊？太多了，大部分弟兄姐妹的矛盾呢，其实都是因为准神和界限不清所导致的。那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是什么情况会让我们导致我们这个准神不是以基督的生命，界限也不是基督的工作，错误的准神和界限从哪里来呢？我告诉大家，这个本质其实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这个错误的准神和界限的本质啊，其实就是对神的不顺服。你说我为什么这样说 ？OK， 我想请大家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准神和界限。我想请大家从位置这个角度来思考准神和界限。请问，错误的界限是不是错位现象？就是本来 A 是 A，B 是 B， 甲是甲，乙是乙，对不对？甲乙双方都有自己的站位。但是当你这个界限错掉了，模糊了，甲多占了一块，乙少占了一块，是不是他的站位就不对了？是不是他的位置不对，对不对？准神更是了，如果你的准神是错的，你的基线是不对的，所以你这个位置的基线不对的话，你的位置肯定是错误甚至颠倒了，对不对啊？是不是啊？当准神和那个界限不对，其实是你站位错误了，你位置错掉了。那你知道吗，在属灵层面位置错掉，错位现象有多么严重吗？错位现象是一个多么严重的事吗？我给大家读一些经文，你就知道错位现象有多么严重。马可福音第13章14节，主耶稣说，你们看见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不当站的地方。站在不当站的地方就是错位现象，行毁坏可憎的就是魔鬼。你知道魔鬼最大恶极的地方在哪里吗？他最大恶极的地方，他就站在那个不该站的地方。他本来应该降服在神面前，但是他说我要升到至高，对不对？ 以赛亚书第14章13-14节，魔鬼要把位置调一调，他要升到与神同等的位置。你说只是不就是给他一个那个位置不一样吗？这个错位现象就是魔鬼背叛神的这个具体的表现。所以神怎么对待他，神就把他降为至低，降到无底坑里面去。你这个位置要往上走，你就往下走了，对不对啊？主耶稣也曾经讲过一个比喻，那个请客的比喻。你去人家家里面去做客，你最好是坐在最后那个位置，然后呢，等到这个那个主人来的时候，主人把你请到上座，这样就是有荣光的，谦卑，是不是？所以站位错误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啊，对不对啊？所以当一个人站位错误了，意思就是说他有错误的准绳，他不是基督的生命做他的准绳，他有错误的界限，他不是基督呼召他所做的事情他去夸耀，这个时候他就站在不该站的位置上，你说是不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我换句话说，一个大发热心却逾越界限的服侍的人，在教会面服侍的人，是一个可怕的站在一个不当站的地方的一个什么人？你们自己去想。所以这样做背后是不是不符合不顺服神，对不对？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一个错位的人是自己量自己，自己比自己。他不光站错位，他还是个无知的人，他什么都不明白。所以弟兄姐妹，最好要有教会生活。当你站错位的时候啊，别人可以看见，就可以提醒你，弟兄，你虽然大发热心，你站错位了，知道吗？这个时候才可以避免你落入魔鬼的审判。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那个讲章的第二部分，我们的准绳和疆界。好，那么怎么办呢？感谢主，主耶稣基督他来了，他让我们看到他有一个正确的完全正确的准绳和疆界，而这个准绳和疆界就成就了我们今天宝贵的救恩明白吧？好，我们来一起来看主的准绳和疆界是什么。主的准绳是什么呢？就是他在十字架上表明出来的谦卑柔和顺服舍己的上帝儿子的生命。我们知道神有很多属性，对吧？神有很多属性，你都背得出来，圣洁公义智慧能力信实慈爱美善荣耀。可是这些属性不错，都是基督的属性，但是主耶稣在四福音书里面启示出来他最主要的属性，最主要的生命特征是什么，知道吗？是他的刚才说的谦卑柔和舍己顺服。在四福音书当中有一个独特的经文，这个经文只有这个经文才提到耶稣的心是怎样的，重不重要？很重要。那耶稣的心是怎样的呢？马太福音第11章29节，耶稣说，我心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就必得享安息。所以耶稣基督的心，这是唯一一个四福音书提到耶稣基督的心的地方。讲到耶稣的心是怎样，耶稣的主要的生命特征是怎样的，柔和谦卑。然后这一点被保罗印证了，在腓立比书2章里面保罗也是这样说的。保罗说2章5-8节啊，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耶稣基督什么心啊？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子，成为人，说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的心是什么心？谦卑顺服舍己牺牲的心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才是耶稣基督的生命特征，这就是耶稣基督在地上服侍我们的准神。而且这个准神我们通过四福音书可以看得非常清楚，他在任何事上都彰显出来，都反映出来了。他谦卑抚救那些瞎眼的瘸腿的长大麻风的，他用温柔的柔和的心去医治他们的疾病，对吗？他看见以色列百姓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就给他们讲天国的福音，用的是柔和谦卑的心。为什么用比喻啊？当时人都没有文化的，你用其他他们还听不太懂，用比喻啊。 他的服饰常常让他非常的精疲力尽，甚至有一次在风浪中睡着了，但是他还是舍去了自己所有的时间来服侍神的百姓，对吗？而且这一切都是他心甘情愿的。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八节他说，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所以请问耶稣基督是不是一个舍己顺服的人呢？然后在最后最艰难的时刻，克西马尼园当中，第二天就要面对十字架的痛苦的时候，他的准绳有变吗？没变。这是他的生命啊。他向天父怎么祷告的？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因为他是一个人，他知道痛苦，对不对？他是个人，但是他的准绳有没有变？没有变。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他的准绳就是谦卑舍己顺服的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当用什么作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绳呢？你可以说是圣洁，当然没错了。你可以说是为主大发人心，没错。但是我告诉你，耶稣基督让我们看见的这个准绳是谦卑舍己，那个柔和顺服的神儿子的生命，这才是我们的准绳。如果我们今天说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活着的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请问你应该活出一个什么样子？应该活出一个谦卑柔和舍己牺牲的生命来，明白吧？好，这是我们的准绳。接下来耶稣基督的界限又是什么呢？耶稣基督的界限就是天父的旨意，也就是天父 要他完成的事情。天父其实为圣子圣父为圣子的工作已经设定好疆界了什么疆界呢？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很有意思，耶稣基督的活动范围只在那个巴勒斯坦那块地方，是吧？这就是天父给他设定的疆界。你说太小了吧，这个那个全世界的救主，人类的救主怎么就在巴勒斯坦那块地方活动啊？天父设定就是那块地方。所以主耶稣有没有走出去呢？他持守在那个疆界里面。所以有一次还记得吗？有一个迦南妇人，一个迦南的女人来求耶稣说，哎呀，我女儿啊被鬼附了，你帮我赶鬼吧。耶稣就拒绝他，他说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对吧？耶稣持守那个疆界。他差遣，后来他差遣十二个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也是这样吩咐他们的。他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人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那么难道耶稣就不能走出这个巴勒斯坦这块地方吗？难道他没有能力吗？难道他没有想法吗？我告诉大家，无论他有能力还是他有想法，还是他愿不愿意走出巴勒斯坦这块地方，他都持守天父给他的这个工作的范围，没有改变过，明白吗？他也乐意把他的界限告诉他的门徒，他的这个界限他告诉门徒，他希望他的门徒能够真的像他一样，单单的只做天父要他们做的事，持守天父，持守神定下的疆界。他怎么说的呢？在约翰福音第五章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是不是疆界？是不是界限？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使自己随自己意思使人活着。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这意思。耶稣基督的事工的疆界非常清楚，只做天父规定他的事。难道他没有能力做自己想做的事吗？他可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个位格，他的荣耀是跟天父和圣父和圣灵是同等的呀。但是我告诉你，耶稣基督有一个准神，就是谦卑舍己顺服的神的儿子的生命，决定了量出来这个疆界，就是完完全全顺服天父一切的旨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现在明白了吗？什么人才是一个好的神的仆人？如果你今天要去服侍神，怎样的样式才是合宜的？第一，你要以耶稣基督顺服谦卑的生命 为你的生命，这是你的准神。第二，你要明白神究竟把你放在什么位置上做什么事，不要越界，要顺服谦卑。你的顺服谦卑的心量出了那一块界限，那个界限你要持守住，并且只单单夸主在这个界限里所成，借着你所成就的美好的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服侍神的首要条件不是你的出身，不是你的学识，不是你的才干、财富或者地位，而是你愿意谦卑舍己、持守神界限的心。主耶稣做到了，今天他也呼召我们同样去做那美好的，去持守那美好的准神和界限。我们做个祷告结束。阿爸父啊，我们特别的感谢你，借着这段经文你让我们看见什么才是我们行事为人的准神，什么才是我们行事为人的界限。原来你的生命才是我们的准神，原来你所借着我们所要呼召我们所做的，在我们身上借着我们所做的功才是我们的界限，其他并没有什么可夸的。主啊，翻转我们的心，挪去我们的骄傲，挪去我们不顺服神的心，让我们成为一个顺服谦卑柔和舍己的神儿子的样子，就是你的样子，耶稣基督的样子。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